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期的 NBA 2022至23赛季之火箭周刊节目，我是主持人莱克。我们这档节目将和大家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休斯顿火箭队的表现，以及我个人观察到的一些现象。那么其实这个赛季已经打了34轮比赛了，其实还差将近7-8轮就打了一半了嘛。那么火箭队现在战绩是10胜24负，比起上个赛季来说感觉好像是稍稍进步那么一点点，但是排名来说还是西部倒数第一。西部倒数第二当然就是圣安东尼奥马刺，他们是11胜23负，就比火箭多赢了一场。但是在全联盟来说他们是排名倒数第三，因为有8胜28负的底特律活塞和9胜25负的夏洛特黄蜂。火箭队总体的这个攻防水平是这样的，他们是百回合得分是 109.9 分，百回合失分是 115.7 分，那么这个百回合净得分是负的5.8分，这个在整个联盟中也是处于倒数第四的水平啊，仅仅是好于他们生前的圣安东尼奥马刺，但是百回合得失分是最差的，-9.3分。倒数第二是底特律活塞，百回合这个净胜分是-7.8分。倒数第三是夏洛特黄蜂，百回合净胜分是-6.9分。那么接下来就是休斯顿火箭，所以他们四支球队可以说是独一档的，就是整个联盟中最烂最烂的球队之一。火箭队我最近这段时间也看了几场他们的比赛，当然就是全场看的比较少一点。我个人的感觉就是火箭队的进攻想要打好必须很好的利用身经，尤其是之前他们赢了一场芝加哥公牛嘛，他们在客场赢一下芝加哥公牛就是身经的爆发。申京这个球员对于火箭的进攻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即使你小凯文波特或者说这杰伦格林这两个球员爆发，他们也带动不了他们球队的其他的队友，但是反而如果说申京爆发的话，对方就会收缩内线，收缩内线的话就会空出很多很多的空档，让申京把球传出来。申京的传球的手法其实是我个人觉得是整个火箭就是传球能力最强的球员，比小凯文波特和杰伦格林都要强。另外他在罚球线做策应的时候，像是这个小凯文马丁，他这个有很强的空切意识啊，他一空切到游击区幽灵区的话，申京的这个传球就非常的到位啊，会马上就喂到他嘴边，让他直接进行一个扣篮。另外申京我觉得最近这段时间他的防守端其实进步也挺大的，尤其是他对于内线的护框啊，尤其就是如果你不是让他直接面对对方的这个进攻队员，就是不要在外线被一步过，那么当他就是对方的进攻队员挂着一个人减速了之后再上篮的时候，申京对他的干扰就非常的给力了。申京其实防守端一直就是同样的问题，就是他不够快，脚步相对来说比较沉重，那么如果说对方是一个锋线甚至是一个很快的后卫，当他快速的突破了火箭队第一层防线之后，申京再要进行这个补盖护框的话就会比较困难，而且很容易犯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对方很容易先靠住申京，然后再在空中把球给送进，甚至于经常能打到2+1。这一点就是我觉得是整个火箭队他全队的这个防守的问题，而不是申京本人的一个问题。那么火箭队其实这个赛季的防守端我觉得是有进步的，因为他这个就是百回合失分 115.7 分，在整个西部来看比他们差的有俄克拉荷马雷霆 116.8 分，几乎差不多的是明尼苏达森林狼 115.6 分，还有金州勇士比他们差 117.6 分， 当然圣安东尼奥马刺比他们差很多啊，是 120.5 分。以及这个洛杉矶湖人队也比他们差 117.8 分。还有就是萨克拉门托国王也比他们差 116.22 分。就是说有那么多球队其实这个防守比火箭差，这是西部的情况。东部当然还有底特律活塞119分，夏洛特黄蜂118.3分，基本上还有一支跟火箭差不多，亚特兰大老鹰115.3分。就是说火箭队的防守可以算是中游稍稍偏下的水平，但是他们的进攻其实是非常差。那其实就是说我感觉塞拉斯对于进攻的调教还是有点问题，不能够很好的让球队释放他们进攻的这种活力，以及进攻的这种怎么说呢，是这种创造力吧。这个不过不管怎么说吧，火箭队经过重建这么一年多的时间，至少在攻防两端的一端还是有一些进步，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进步。至于他们的进攻的话，我还是这个意思，我觉得要非常充分的利用身经，最好是每一次进攻都要球要过他的手。另外当他换上去之后，不管是加鲁巴上场也好啊，费尔南多上场也好，那么这两位球员上场之后，这个进攻端就比起申京在场的时候就差很多啊。当然加鲁巴他本身在防守端是有一定的实力的，而且是有一定潜力的，可以就是培养培养。相对来说他本人就是天赋，身体天赋还可以，但是身高是不足的。但是像他这种矮壮型的中锋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在联盟中也是比较流行的。就是以这个换防的脚步快为著称嘛，然后能跟上对方的这个后卫的脚步，有一定的护框能力，但是他还需要打磨，毕竟就是从FIBA 的这样战场上来到 NBA 还是需要适应的。那费尔南多的话，其实我就觉得他本人就是这个潜力已经没有了，对吧？然后他的上限也就这么回事儿。我觉得下个赛季如果不出太大的意外的话，可能费尔南多就会被火箭放弃。毕竟就是说三个中锋轮转的时间是不合理的，也是比较奇怪的。因为申京其实很缺时间，他应该要多打。当然就是说他现在这个赛季由于他本人的这个体能状况啊，包括他就是体重比较大的这种情况，所以说你指望他一场比赛打三十几分钟好像也是有那么点困难的。所以他打六七分钟也是正常，那么正好可以和其他几个中锋进行轮换。但是一旦他适应了整个联盟的这个节奏，同时呢他都很好的控制自己的犯规以及失误的话，我觉得申京绝对应该是一个主力中锋，而且应该是打33分钟以上的这样一个主力中锋，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他的上场时间是切得很碎，然后打了没多久就换下去。这个其实对于申京的培养是不是特别有利，而且我觉得申京还是缺球权，应该要多打，尤其是他背身单打，面对明显就是感觉比较弱鸡的中锋的话，其实应该多打。因为现在联盟中的中锋很多都是机动型中锋，他其实尤其在进攻端他要求是投三分或者是空切，篮下，然后是这个爆发力的终结这一下，对吧？但是他的防守端很少再遇到有能被打的中锋了，所以他们这个背身防守的技巧其实是很差的。整个联盟中你用手也数得出来哪几个中锋是可以被打，对吧？一个恩比德，一个就是约基奇，这两个人啊，包括安东尼戴维斯也可以被打，但是他被打的本身的机会很少。因为有很好的传球人嘛，他本身就直接在内线轰炸就行了。 其实大洛佩斯也有很强的背打能力，可能很多球迷都没有见过大洛佩斯的背打啊。之前他其实在篮网队曾经是场均20+10的中锋啊。他的这个20哪来的呢？就是很多情况下的背打。包括波蒂斯也有很强的背打能力，但是这几位球员由于他们本身不是球队的老大，所以他们的球权很少，所以就是说背打机会也很少。所以其实很多中锋是不会防背打的，那么就是其实给了申京很好的机会，很好的舞台可以让他表演，对吧？至于就是说还有一点就是很着急的或者说很尴尬的一点，就是火箭队作为一个年轻的球队，他们的三分球投得很差，所有的人都投得很差。可以从贾巴雷·史密斯，对吧？火箭队场均出手三分应该最多的球员开始数，杰伦·格林空位经常投不进，小麦克尔·波特是，小凯文·波特是很喜欢投一些持球投三分，其实是很不准。然后小凯文·马丁之前赛季刚开始的时候很准，但最近这段时间又不太准。埃里克·戈登是最准的一个球员，但是他本身出手比较少，而且他也对于自己在球队中的角色也是定位比较清晰，不太愿意占太多的球权，更多的机会给到年轻人。还有马修斯，马修斯就是这个三分球是神经刀啊，准起来是挺吓人的，但不准的时候也挺吓人的，很多时候也是空位投不进，对吧？作为一个射手，作为一个进攻端只会投三分的射手，确实马修斯这个赛季是令大家比较失望的。那当然还有包括伊森啊，伊森本身就不是一个或者三分的一个选择，他本身就是三分投的又少，然后又不准，很铁。还有费尔南多和加鲁巴这两个人要说一下，这两个人其实三分也投，加鲁巴之前命中率是很高啊，但是他确实毕竟是投的少啊，他不是一个常规武器。申京也投，但是他的三分就是也很不准，对吧？基本上大家也不会去太重视他的三分球，所以没有三分球的话，这火箭队的进攻能好到哪去呢？确实是很尴尬，好吧。那么这期的 NBA 2022-23 赛季之火箭周刊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After all, tomorrow is another day.